弥赛亚的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罕弟兄1958年5月2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所传讲的信息 The Sign of the Messia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28。那异象，那首先要做的是他的道。你相信这只骑士来了吗？他会撒谎吗？他会开玩笑吗？他不会这么做的。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事到如今子也做事。那对这些年轻人，耶稣看到父要他做什么的意象，他就像在戏剧里一样行出来。你今天真要跟我们在餐桌上看一下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注意，圣经说他这么说，过不多久世界不再看见我，这是指不信的人，然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真的吗？那我们来谈论一下，那理论一下，这是真的吗？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过不多久，不信的人教会世界要被引入，他们不再看见我，但真正的教会，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世界那还没有到末了，所以基督仍然是一样的。那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树本身并不结果子，那只是洁净枝子，那是枝子结果子。那你们知道吗？好的，那你去到一棵葡萄藤那里，你期待着看到什么？葡萄。你去到一棵西瓜藤那里，你会看到西瓜。那如果这根藤可以结果子的话，那你要是去到一棵桃树那里，你会找到桃子。但你要是，那如果基督是树，他教会的肢体是枝子，你在教会里能找到什么呢？我所行的你们要行，而且要行比这更多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去教会能找到什么？我们是长老会的，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我们才有信息，我们有这个，那不是基督。基督是爱，因为他是神。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他们说，我们不去那儿聚会，因为我们的教会不合作。好吧，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那注意，那我们来查考一下圣经，看看他过去都做了什么。那使人认出他就是弥赛亚，他那时做了什么向人们证明他是弥赛亚，他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他就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了。你们相信这个吗？那我知道，那我们的教会所说的跟这个不同。那他们说，我们有宗派，我们有慈善的事工，那些事情没问题，但那不是基督所做的，不是他说要行的，根本不是。那诸位，我们翻回去看看，我们再读约翰福音，让我们回到第一章，我们是在12章，我们现在翻回到第一章看看他为什么引用这里所说的。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在这里，他受洗之后，圣灵也就是神住在他身上，他拥有圣灵是无限量的，我们有的是有限量的。那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比如海里所有的水就像在基督里的圣灵一样，而在我们里面的是海里的一勺水，但这一勺水的化学成分跟整个大海里的是一样的， 只是没有那么多而已。耶稣拥有所有的水都在他里面，而我们有的只是一勺，这是神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以马内利。但我们是借着他的恩典所领养的孩子。那他领受了圣灵，拥有丰满的圣灵，而我们接受了圣灵的洗，他领受的是完全的圣灵。那我们看到在那之后，在约翰福音一章，他的事工马上就开始了。那有一个人得救了，他得救之后马上去到他的兄弟西门那里，把他的兄弟带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当耶稣第一次见到他，他就说出他叫什么名字，说他的名字要从西门改为彼得基法。耶稣有这么做吗？他说出他父亲叫什么名字，约拿。他说你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记住，这是首先发生的。那彼得是个无知无学问的人，从未受过教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圣经说他是无知无学问的人。那如果教育的角色那么重要的话，这又怎么解释呢？然而这个人却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我们的学校等等的东西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该有那些东西，但你太过强调你的教育了。那些没问题，但那些不能救你，你要是不小心，那会毁了你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福音最大的拦阻。是的，因为人想变得更聪明。那我们的犯罪记录，当联邦调查局负责青少年犯罪的埃尔法勒尔警长在我的一次聚会中信出了，他说伯兰弟兄，你说的是对的，我可以给你看过去十年美国的每个青少年犯罪的案例，都是那些受着教育的人。是的，有 90% 都是，他们觉得自己比法律等等的东西更精明，这是为什么他们惹祸的原因。那他们认为我们有大的教会，我们有大的名声，那也不是，你必须要重生，没有的话你就彻底失丧了。不管你有多好，该隐跟亚伯一样的好，跟亚伯一样的敬拜，跟亚伯一样建了教会，跟亚伯一样献祭，然而神拒绝了他，因为他没有属灵的启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耶稣说他在同一个属灵的启示上建造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从圣灵而来的属灵启示。那耶稣在做什么？他去到犹太人那里，把自己显明给他们。那这件事一发生，有一个名叫腓力的，他觉得这太让人激动了，就绕过山走了15英里，找到他的一个朋友拿但业。拿但业当时正在树下祷告，他等拿但业祷告完了，那也许他站起来说，嘿，腓力，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来看，我们找到水了。那这就是了。那甚至没时间说你好吗，很高兴见到你，妻子好吗。他有一个信息，要是教会能对基督有这种的激动，那就会发生一些事儿了。但我们有各种社交等等的东西，难怪我们在死去。肯定的，我们担心俄国的，那不用担心俄国，毁掉苹果的不是外面捉苹果的知更鸟，而是里面的虫子，是我们当中的腐烂杀死了我们。我们曾经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人类的脊梁，为神站立，但现在却不去礼拜三的聚会，待在家里边看摇滚乐的电视，那色高飞之类的电台节目，还有我们爱 Susie， 这表明你爱这世界超过了你爱神。如果你的心是为了神，神是第一位的，你心里全是他。拿但业非得说，看我们找到水了，拿撒勒的耶稣，约瑟的儿子。那我几乎可以听到他说，等一下，腓力，那你一定是脑子出问题了，出了大的问题了。那我以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难道你想告诉我你竟然被这种东西给勾引去了吗？你一定是跑到极端里去了。 菲利，你知道吗？如果那个人是弥赛亚，你知道他该去哪儿吗？他该去耶路撒冷，他该去祭司，大祭司那里。他会说：伟大的盖亚法，神的大祭司，我们知道你是全国最精明的人，是全国最敬虔的人，还有你们所有神圣的祭司，那你知道所有神的话，他会来这里，那把自己显明出来。那么天主教徒认为他该去梵蒂冈，那么长老会的认为他该去了主教那儿，你们五旬节派的认为他该去州长老那里，但他去到他想去到的人那里，这是他的事儿。那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吗？菲利给出了一个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自己来看。那这就是方法，不要待在家里边批评，自己去找出来，在圣经里边查考一下，自己来看。他们走在山路上，我来听到拿单也说，你认识那个老渔夫吗？那你跟他买鱼，他的名字都不会签。哦，认识。那天他去了耶稣面前，他叫西门。那你知道耶稣说出了他叫什么名字，还说出了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说出你是什么，我不会感到奇怪的。哦，菲利，菲利，你别跟我说那种东西，我到了就知道了。那他第一次走到耶稣面前，耶稣看着说，看哪，一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可以是个阿拉伯人，那可以是个希腊人，他们穿的都一样，看起来一样，肤色比较黑，留着胡子，缠着裹头巾，宽松的袍子。那而且他也可能是个无神论的，也可能是爱批评的，但耶稣说你是一个义人，里面没有诡诈。那他看着耶稣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从哪儿知道我的？他说，菲利招呼你之前，你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那个犹太人说什么？这是一个真信徒的态度。他看着耶稣，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但站在那里的有聪明的祭司，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是算命的。耶稣转身说，你们这么说话干犯人子，我可以赦免你们。换句话说，但有一天当圣灵来了，他做同样的事儿，说一句干犯他的话，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这圣经说的？是的，不得赦免的罪是生圣灵，圣灵所做的事儿是污秽的。耶稣说你就永远不得赦免。那你注意到吗？耶稣从来没有对外邦人那么做过，也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行过，因为他禁止他的门徒去了外邦。当那个叙利菲尼基的妇人对他说，求你过来怜悯我的女儿，他说，只是我不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妇人说，是的主，我知道，但狗也吃渣子。他说，这人的信心是大的，如果你那么相信，就可以照你所求的成就了。这是唯一耶稣对他说的，没有关乎他的意向，只是让他自己的信心成就这事。那他是这么做的，他也禁止他的门徒去。我们知道只有三类人，那或者说啊，三个种族的人，就是韩山亚佛的后代，也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那里注意，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他在五旬节的时候向犹太人打开了，经过撒玛利亚去到格尼流的家，那之后就再也没用过了。这就是世上的三个种族。那在耶稣的时候，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些讥笑他，说的是别西卜、魔鬼、读心术、那算命的或邪灵的人。他说，我赦免你们，怎么说？那是圣灵还没有倾倒在那个国家。他说，我赦免你们，但圣灵来了，说一句干犯的话就永不得赦免。那注意，一天他经过撒玛利亚，那他必须经过那里。他打发门徒进城买食物，那里有一个地方，城外有口井，一个空旷的地方，公用的打水的地方， 大家都去那儿打水，井上边有个辘轳，有人们拿着有钩子的水瓶去那儿，那他们去那儿放到井里打水，打上来就放到头上，两边还各挎一个，那边走边聊天。耶稣在那里等他的门徒回来，那他等候的时候，那么就说这妇人是个很漂亮的妇人吧。那这个非常漂亮的妇人来到那儿，她是撒玛利亚人，那她把水壶放到井里打水，她听到了一个人说，妇人请给我一杯水喝。她抬头一看，见一个犹太人坐在那儿，她说，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换句话说，他们中间有种族隔离，种族间的差别，但耶稣让他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分别。他说，你要是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求我给你水喝，我会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儿打水了。那听见，那是昨日的耶稣，他在撒玛利亚，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被排除在外的族类，那是杂交的。那再注意，那他说，你是说你比我们的先父雅各更伟大吗？是他挖了这口井。那他们也承认神，他挖了井，他的儿女从这里边喝水，引牲畜，你却说你有水，你就不，那你说你比他还大吗？谈话继续，他在做什么？接触这妇人的灵。瞧，他找到了他的问题后，他找到了妇人的问题，他说，妇人，去把你丈夫也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了真话。那这妇人怎么说？嘿，你是算命的吧？是读心术吗？是别西卜？没有，他对神的认识比美国一半的传道人都多，而他是个妓女。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你要是看看注释，这是指那位先知，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看看他们所受的教导，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但你是谁？这怎么回事？弥赛亚的迹象是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外邦人都是异教徒，他们对弥赛亚一无所知，他们是拜偶像的，拜太阳神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那一类的，看到没？那他说，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那这是为什么耶稣必须显明这一点，让他们听到他。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但你是谁？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里说，来看啊，这人把我一切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这是他向那些盼望他的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方式，也是他向那些盼望他到来的撒玛利亚人，那么对今天那些盼望他再来的外邦人呢？如果他以那种的方式行事，这是不改变的，因为他是神。如果他向他们显明了他是弥赛亚的迹象，真正的犹太人相信这一点。哦，那种自命不凡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一开始就不相信。虽然他们圣洁有名望，那是大人物，那我们今天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神学家，他们必须得是从某个世代传下来的，必须是利未人才能当祭司，他们祖祖辈辈都必须是祭司，他必须是从那种家谱出来的，圣洁没有瑕疵，但他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你可能从不说谎，过着诚实的生活，每晚去教会敬畏奉献十一，做很多的事儿，跪在祭坛前敬拜，但你还是会像小鸟归巢一样的下地狱。这是圣经说的，这是该人做的。我们那些自封的宗教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让我们远离了神，绝对是的。那注意，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是相信的，他看到那个迹象就说，那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你相信是因为我告诉了你，说你来之前在树底下你就信吗？你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那井边的妇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会行这些的事， 因为我们盼望看到这样的事发生，但你是谁？你是先知吗？他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这妇人却对那些人说，你们教导过我说弥赛亚会做那些的事，那这里有个人把我所做的一切都给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如果这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那记住，这个从未在外邦人面前行过，我们有2000年半明半暗的时候，那加入教会等等，但如果他在2000年后没有宣告自己是复活的基督，那他就是不公义有偏见的。不只是因为我们有大的教会，那个不是迹象，那个佩里奥罗罗伯斯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人走遍全国，教会成员越来越多，这不是迹象，根本不是迹象，这不是他做的。你说瞧，这位吸引的人比约翰多，那不是迹象，我这里说的是他所行的弥赛亚的迹象。如果他在那个时代被剪除的犹太人以及那些盼望他的杂交的人面前这么行了，他就必须在外邦人的世代做同样的事，否则他以前那么做就是做错了。如果他让我们就这么过去，所有这些神学等等的东西却没有像对那些在被毁灭之前的人所显明的，那这是显明时候近了的伟大的迹象，那对犹太人显明时候近了。每个圣经教师都知道外邦人的日期到头了，他必须再次转回到犹太人那里。神使希特勒、墨索里尼，那还有所有那些独裁者的心刚硬，那还有俄国把那些的犹太人赶回到巴勒斯坦，那里是他们该站立的地方。我看过一个影片，科学界称之为午夜前三分钟，那些犹太人带着他们的亲人背着老弱病残的人回去，那你们在观察或是生活杂志上看到了，他们从伊朗等等的地方带着那些年老的犹太人回去。我的一个朋友去过他们那里，用柯达彩色胶卷拍摄的。他们问，你们回家是要去死吗？他们说，不，我们回去是要见弥赛亚，我们不是回去去死，我们回去是为了见弥赛亚。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那这个时代40年避不过去，直到这一切都应验。你明白了吗？怎么回事？给外邦人最后的呼召，列国随时就要被粉碎了。想一想，在那事儿发生之前，教会要先离去。我们要是明早之前就成了粉末，审判来到，教会的离去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随时都可能发生。人呢，醒来吧，借着读神的话语摇动你里面属灵的魂。我们到了幕后了，时候近了。我们有神学，有教会时代，但现在是时候了。可犹太人最后的迹象是什么？主耶稣的显现。外邦人最后的迹象是他以圣灵的样式回到他的教会，行在以前所行同样的事情，显明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看一看你读的报纸，就会看到天上写的迹象。那你瞧，我们走到尽头了，没有出路了。如果神任由这个国家犯罪却不受刑罚，他作为公义的神就有责任兴起索罗玛和莫拉，并为焚烧他们而道歉，因为他们犯了我们所犯同样的罪。神爱罪人，但他恨恶罪，他是公义的，罪必须被审判。他在做什么？他的儿子今天以圣灵的样式走在这地上，而教会却拒绝了，远离嘲笑，所有的事情审判是公义的，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一位主耶稣显明了自己，应许预言说了所有这些要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在这儿了。我们要怎么对待呢？朋友，让我们接受，让我们相信。有张照片摆在这里，有人问我关于这道光的事情，那忘掉我只是个人。瞧，我们说的是那光， 那个火柱。乔治 J. 莱西，联邦调查局负责指纹与文件检查的头头，他亲自检验了，现在就挂在华盛顿特区宗教艺术馆里，是唯一一张被拍摄下来的超自然之物。他在瑞士、在德国都曾被拍摄下来，为什么这个没有传扬出去呢？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不可能知道，他们都是等过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事儿。神说他像那些聪明精明的人的眼睛就隐藏起来，而像那些愿意学习的婴孩就启示出来。多少人知道这是耶稣说的，他为此而感谢神。你们天主教的人，你们不知道圣徒帕特里克是谁，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天主教徒，你们知道的。但他死了很久以后，你们认出了他是圣徒。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又怎么样呢？腋下夹圣经走路的传道人，你们当时没有人认出他来。圣女贞德呢？天主教会把他烧死了，他呼求怜悯，你们却把他当作别西卜一个女巫把他烧死了。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女人，能见异象，行神迹奇事，你们把他当作女巫，当作别西卜烧死了。在100年后，你意识到他是个圣徒。当然了，你们悔改，挖出那些神父的尸体扔在河里，现在他被册封为圣徒。神总是赐下他的怜悯，他的迹象启示给婴孩，而那些聪明精明之人的眼睛却错过了。他呼召自己的教会给他们盖上印记，这就是了。他是公义的，对自己的话负责。那看看当时许多的犹太人，马太福音第12章，他说他们很多人看到了他所做的，然而他们却不能够相信他，因为先知以赛说他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瞎眼的。外邦人是被教条和宗派弄瞎了眼睛，他没有看到奥秘复活的耶稣以灵的样式在他的教会中运行，行他所行的事情。就在这末后的时代，神的，我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他还做了一件事，在我们结束前那一天，他经过，他没有见到异象，他经过一群人，人们都拍着他，跟他握手等等。一个妇人心里说，啊，我相信他是个圣人，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只是个普通的妇人。那他有血漏，处在更年期，那他有这病很多年了，没有人能为他止住，医生对此无能为力。他说，我要是能摸到他的衣裳，我相信我就病好了。他摸了耶稣的衣裳，巴勒斯坦人的衣服都是宽松的，那里摸不到，那衣裳穗子是宽松垂在下面的边。他摸了耶稣衣裳的边，他可能坐在了下面，摸了他的衣裳边。那耶稣走了一会儿，他转过来说，谁摸了我？那是昨日的耶稣。圣经说他是大祭司，今晚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对吗？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这个女人摸了耶稣，她说，谁摸我？那彼得他觉得自己很高大，那因为他有点是门徒中的一个首领，他责备主耶稣说，你怎么说这种话呢？谁知道是谁摸了你？每个人都在摸你。耶稣说，但我觉得虚弱了，能力从我里面出去了。哦，这是我希望你们纽黑文的人能拥有的触摸。我觉得我虚弱了，能力从我里面出去了。每个人都保持安静。他看着他那一小群人站在那儿，那群河边的渔夫，他望过去看到了那个妇人，他拥有能力可以说出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他说出来那个妇人的情况，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是昨日的耶稣。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新约的希伯来书上说，他是可以被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如果他是大祭司，你要是摸了他，你要是像现在这样做的会众中说，神啊，耶稣啊，让我摸到你，我相信你，不是激动，只是摸他，他会怎么做呢？他必须照他以前所行的去行，否则他就不是一样的耶稣了。瞧，他必须回应你，用他教会的嘴唇说同样的事儿，因为我们是枝子而他是树。他必须回应说他以前所行的，否则他就不是一样的耶稣，不是一样的大祭司，成为别的什么了。但今晚他是活着的，朋友，我对此何等的喜乐。 他是活着的。今天我们那我们无法安息在任何的东西上，那我们这我们完了，只有一个可以建立的，那就是神的国。我们的国家已经完了，已经被白蚁吃光了。我曾站在埃及法老曾住过的地方，你得向下挖20英尺才能找到他的宫殿。那罗马的凯撒，所有的国度都灭亡了，因为有一个不会灭亡的国度正在到来，那就是神的国。所有其他必朽坏的都要让位给这一个不朽坏的。虽然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国家，然而圣经说日光下每个国家都是被魔鬼掌控的。耶稣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国家都是被魔鬼控制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打仗做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的原因。撒旦说他们都是我的，他显给耶稣看，说我把这些都给你，只要你敬拜我。耶稣知道他会承受所有这些的，他说退到我后面去吧撒旦，看到吗？他知道他会继承这些的。那知道吗？我们有很好的总统，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喜欢艾森豪威尔先生，我认为他是个很出色的人。但即使我们能给美国每个县城都放艾森豪威尔，这个国家还是会照旧冲入最终。圣经说的会的，这就是的时候到了。朋友，不久前我去了芬兰，那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见到那些芬兰的妇女在晚上拖着耕地的犁，那两人和孩子打着灯笼，他们在晚上也不能停，必须不断的耕地。那战争刚结束，他们必须种麦子，就是不赶紧种上麦子，第二年就没有收成了，他们就会饿死。小家伙打着灯笼跟着跑，他们累坏了，母亲拖着犁流着汗，肩膀都给磨破了。小女孩也是，爸爸跟在后面把麦子撒下去，他们只是把地稍微离开一点，只是把表土离开，把麦子撒去。要下雪了，要预备过冬，没有麦子就没有生命。弟兄，今天在神的国里也是一样，比你想得更近了。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举行大的复兴会，必须离地把种子撒下去。